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概说》。我们这个系列的讲次最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五蕴的内容。那为了要怕有一些观众他是今天可能第一次收看，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谈的五蕴谈的是有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涵。要了解、要掌握这个五项内涵的用意，最主要是要透过这个五项内涵去了解我们一般人所执着的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一旦我们能够对五项内容有了很好的掌握，并且能够知道这个五项内容都是虚妄不实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再同样的执着于我。那不执着于我，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彻底的对治烦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谈五蕴的原因。那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了色蕴跟受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谈想蕴同样的，那在这里呢，因为毕竟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跟大家谈的方式都希望用比较简单、直接、容易了解的方式跟大家谈想蕴。如果观众们如果对于想蕴或者是对于五蕴的这个更进一步、更仔细的内容的话建议大家在建立基本的知见之后，建议大家可以继续的深入的、积极的去学习佛教里面关于五蕴的整个的完整的道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想蕴。那想蕴这件事情，我们说想其实我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用到想这个字。比方说我们往往会说我们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比方说想吃饭啦，或者是我们想出去散步啦，或者我们想去出去旅行乃至于我们想睡一觉其实这个都是想。那除了这些想之外，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听到常常听到呢，彼此交换所谓的人生的看法的时候，我们都免不了的会提到人生之中有各式各样的理想。比方说有些人觉得说人生最高的理想就是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那这个美好的家庭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各如其分就如同像我们传统讲的理蕴大同篇里面所描述的那样美好的家庭的境界。或者是有一些人把成功的事业当作人生的理想他的一辈子呢，就是希望能够创下比方说创下一番的这个大企业赚非常多的钱有很成功的事业，这个也是一种理想。甚至我们也看到说世间也有许多的 这些贤圣呢，他是为了理想而奔走，把这个理想当作一生的志业，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为了地球的环保而致力，所以呢他会去关注，所以会去投注所有的精力，想替这个我们想替维护我们地球的家园来尽一份心力，这个当然也是属于所谓的一生的志业理想，乃至于说我们说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笛卡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思故我在，那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把引用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说这个也是所谓的想的范围，因为他在思考他在思维的时候，他才能够觉得说觉察到他的这个存在，并且呢以这个作为他存在的终极的意义。所以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都是设归在理想的这个范畴里面。那当然我们要说这些个理想，许多的理想想这件事情无可厚非，它是人生的典范因为你人生的指南针就是理想嘛。那我们也知道说有很多的理想都是利人又利己的，但是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说，我们在人生里面有看到了许多的理想，其实不见得能够利人利己的，甚至有一些呢往往会对其他的人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许多或者是在国际上面许多的这些暴力事件，那么这些暴力事件当然它的起源也都是因为每一个支持暴力的人可能都自以为他的想是所谓的人生应该遵循的典范，他却不知道说正因为呢他对于这些想有不正确的方向，所以导致呢最后所做出来的行为往往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那这个在一些激进的宗教暴力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讲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说刚才从最宏大的所谓的人生的志业理想那至于说我们说呢在平常的我们想做什么的那这些想我们说呢都可以划归在什么，划归在说我们的意念想要造作或是不造作什么事情中间牵涉到有愿望也有期待等等的这些心情。那这些心情呢不管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所谓的人生很大的理想啦，或者是我们现在想做什么事情的这些想，其实它背后呢都有这些成分在，有愿望也有期待的因子在，那这些我们都把它叫做初想。那接下来呢这个比这个想有没有更细致更细微的想，有的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说所谓的当我们的心面对境界的时候，这个心去认知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取相的作用，好像是我们打个比方，好像是我们拿起照相机面对眼前的境界，按下快门，然后就把眼前的境界呢储存在照相机的这个底片或者记忆卡里面。那这个过程呢，我们用这个比喻呢可以来理解所谓的心取相，也就是心对眼前的境界产生一个认知了，所以就把这个相呢把它记起来了。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细想。那为什么要谈这个细想呢？因为其实我们在佛教里面谈心事的作用的时候是谈得非常非常的维系的，因为正因为我们一般在世间在世间法里面在五欲红尘中打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是非常非常的粗糙到呢我们其实都是按照我们的习惯去做事情，以至于说我们所会经历的烦恼甚至我们所会犯的错误都在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中重复的发生这个是我们在一般的世间我们会经历的状况，它的真实样貌就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借透过修行要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生活，乃至于不仅改善我们的生活也改善我们接下来 未来无量世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就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的心要有很好的掌握。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的事情不能停留在所谓的理想，不能停留在只是想做什么的层次，我们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去看说心取向是怎么一回事啊。当然，这关于心取向呢，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最主要他谈到的就是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面对境界的时候，啊，都会进行取向。这个取向啊，认知的作用就是所谓的想运啊，就是所谓的想运。那当然就是说，观众们如果对于这方面之前接触不多的话，啊，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解说里面，我们尽量会用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说。好，那另外一方面也鼓励大家，如果大家对于六根面对六什么是六根，然后面对六个境界的时候，这个六根会怎么样的作用？好，乃至于说最后升起六世呢，又怎么跟我们在三界的流转有所关联？那这些事情当然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请您积极到佛教的正信道场找善知识来修学。好，好，那我们说整个来讲，就是心的取向就是想愿，这个是细想。当然如果更进一步讲的话，其实还有极细的想啊。比方说我们说呢，在我们刚才讲了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六根里面有一个根，就是一根，这个一根是跟其他的五根它的特性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五根都是跟我们的色身有关系，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而这个一根却是跟我们的心行有关系的。那么一根，当然一根的想就非常非常的微细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一样的话，我们希望用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说，为什么想运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恒常真实存在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从最粗浅的想来看，比方说我们刚才说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体会到的是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啊。比方说想吃饭这件事情，各位大家呢应该都有体会了，当我们想吃饭呢，想吃饭，可是一旦我们吃饱了之后，我们不就不想了吗？同样的，我们想散步了，我们一旦真的散步了走累了就不想了。或者我们想旅行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旅行完成的时候，我们当然在旅行完成的那个几天内，至少我们都不想再到同一个地方再做同样的旅行，不是吗？那又譬如说我们平常很容易谈说我们想说话啦，哦，那可是这个说话呢，这个说话其实大家更可以看到，说话的时候我们固然是想说话，可是一旦时机不对了，我们就会没心情，就会不想说了。所以从这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想，其实它有很大的成分都在变化。好，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在看它的原理的话，那么会想的原理当然就是一个变迁的过程才能够叫做想。如果它都固定在单一个时空点上，请问这又怎么进行想呢？所以想的本质本来就是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化的，那既然有所变化，当然它就不是一个恒常存在的实体。那并且呢，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啊，稍微细一点来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想这个心行呢？我们刚才一直给大家说会想，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面对境界的时候会取向啊。那大家不妨来想想看啊，当我们面对境界去取向的时候，请问大家，我们眼前的境界啊，既然是境界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比方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环境啦，或者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人事时啊地物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境界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有所变化的，没有哪一个境界它能够一直维持着啊。甚至我们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心更细一点 的话，我们思维更精细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就能够掌握到眼前的境界不仅是不能恒常存在，并且它是瞬息瞬息乃至于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那既然是如此，境界都在刹那刹那的变化，那我们相应来看，我们的想又岂能够维持恒常不变呢？因为每一个想，如果我们追究到它的源头，都是针对眼前的境界不断在取向的啊。所以当境界变化的时候，当然这个想运它就不断的在变化，乃至于刹那刹那的变化。不仅如此，我们刚才讲说会形成想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境界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要去取向啊，就如同我们的照相机取向一样啊，没有取向就不构成想。那既然这样，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当我们的心在取向这件事情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心啊，只要大家呢这个定力增长了，心思越来越细之后，必然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心里面的心事活动啊，是瞬息万变的啊。比方说，当我们在有机会，如果我们定下心来，好好去看我们自己的心行的话啊，那我们会发现说，通常一般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直接感受到我们的心事呢，都会不断的在变迁啊，几乎没有停住的时候。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一般人在一开始修定的时候最困扰的，就是妄想很多啊。那妄想呢，它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个点点，就是有许许多多点点生灭的灯泡一样，它呢不断的冒出来，不断的又消下去啊。那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说，其实我们的心事也是都是念念生灭，不断在变化。那我们如果回来看前面讲的境界已经刹那变化了，心事又是刹那变化，那么我们说当你把用这样子刹那的心去取一个刹那变化的境界的时候，所产生的想运又怎么能不在刹那刹那之间的变化呢？那其实它的本质如此，其实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像是有一个稳定的想，其实那个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幻象啊。那如果我们心思够细腻的，或者我们定力增长的话，那我们不管是用思维的，或者是甚至直接用观行的，应该都可以发现这个想的本身确实是刹那刹那之间无常无常的变化。好，那既然是它是刹那刹那的无常变化的话，请问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是要修行呢，我们是要追寻一个值得追寻的目标的话，那么想运当然不会是我们修行上面一个值得追寻的目标，因为它刹那都在变化。那我们谈到的修行的目标，其实应该在横跨在我们的三世，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为了这个修行的目标值得努力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嘛。那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这个修行的目标当然不能够刹那刹那的变化，如果刹那刹那的变化，大家又如何能够掌握呢？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从这里来看说，一般人所在乎的想运这件事情来讲，不管是我们前面讲的美好的家庭、成功的事业或者一生的志业等等，那这些个事情如果您目前观众朋友们，您如果说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或者有成功的事业，或者您也找到一生值得努力的这些志业的话，那么我们都要恭喜您，我们也要祝福您，因为这个毕竟就是代表的您呢必定在之前前世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福报，所以让您在这一生中呢有机会能够展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仍然要基于爱护大家的立场，仍然要跟大家说这些理想如果您成就当然是很好，可是您千万别忘记了，理想 追究到最后仍然是想蕴所含摄的范围。那么这个含摄的范围既然是想蕴所含摄的范围的话，其实不管它眼前是多么的美好，但是它终究在里面是会有许多的无常变化的。那应该要怎么样掌握无常的变化呢？那就要请您到佛教这个修行来好好的去看一下，说在佛教里面是怎么教大家能够面对这些无常的时候能够自在的去顺应，并且呢处之泰然啊，这就是解脱的境界。甚至呢我们在佛教里面也会教大家如何为大家以后无量世的修行能够找到一个这个无量世呢都值得生生世世努力修行的佛菩提道。那并且这个佛菩提道呢实际上是已经把我们现在在人生里面所看到的很多单纯的各式各样理想整个都涵盖在佛菩提道的修行里面哈。所以这个一切当然就是等各位观众如果愿意学习的话，请您到佛教里面来，您就知道这个里面是多么的广大圣妙。好，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谈到的在人生的这些顺境之外，那当然就是说一般的人在碰到逆境的时候不免的对于这些逆境要怎么去克服都会有许多的想象。比方说可能有一些观众们对于修行存有一些个想象，比方说希望这个想象中的修行应该就是透过念咒语不断的念一些咒语，或者尽量做一些法事透过这些咒语啦法事啦，即透过这个方式呢来获得神秘力量的加持，希望能够转变目前的困境，让比方说在这个爱情啊婚姻事业健康上面呢都能够有所得。那像这个呢当然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到底是不是有它实际的作用呢，这个部分呢牵涉到说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我们跟众生之间的互动真实的样貌又是什么。那如果真实的掌握世界跟众生之间实然的样貌真实的样貌之后，您才能够对于说刚才讲的念咒语做法事神力加持等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有正确的看法。否则的话如果是只是道听途说听朋友们介绍说说就这样做的话，那应该只是随顺的做一些方便的事情罢了。不过我们呢虽然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解这里面细部的内涵，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呢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念咒语做法事啊祈求神力加持等等这些个事情都不会是佛教修行的主体那这些呢甚至是佛教修行里面的次法中的次法，那等于是呢为了要特别为了一些众生特别展现的方便而已不应该是佛教修行的主体那当然就是说除了一般人对于修行有不正确的可能有不正确的想象之外，那一般的修行人当然也有很可能会对修行有不正确的想象比方说有一些个修行人就非常执着着，比方说我们呢在这个念念之间念念之间没有打妄想的时候，那个临知心把这个临知心当作是呢我们修行的最高的目标，所以呢他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想要去修除妄想，让这个临知心呢好像是呢把这个临知心擦得更光亮，然后更能够感受周围的境界。像这样临知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归它的本质，既然是临知心的话，那么既然是知，那就必然我们的心就面对境界已经取向了，所以离念即知心其实一点都没有离开想蕴的范围。那么我们之前讲到的想蕴无常变化，想蕴不应该是修行标的的所有的论述，其实放在离念临知里面也每一项都适用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说到佛教里面来修行，如果要真的要找到真心的话，应该要按照佛菩提道的正理来修，离念离知也真的就是想蕴里面一个虚妄的相貌而已。好，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净土圣道，正德居士著。本书阐释净土与圣道的关系，将往生门与圣道门结合为一，回归世尊的正教，以此利益专修净土法门的行者。